弟兄姊妹，下午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，我有机会可以来，做些用国语来讲道，试试看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讲这个德语就比较有意思，但讲国语的时候要想的比较多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今天的讲道也是我自己的见证，所以就比较容易讲一点。因为上次我跟大家上这个真理班的时候，我有告诉大家，今天我的讲道是我的见证。我不知道你在圣经里面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或是整个圣经新约的时候，你都看见，你过去的时候就是保罗，他每次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把他的见证重复讲，你有感觉了吗？他每一次去到哪个地方，都是开始用他自己的见证来讲，他怎样去信一个真神。所以我们有机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应当把我们怎样的去信这位真主来跟别人分享。好，我们刚刚读过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那边就是告诉我们，人都是选择，但是结果还是神的计划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世上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从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错的事情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有做错过，可能大家都比较乖一点，所以没有做很多错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当父母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做，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情错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觉得好像很怕。本来可能是我们的关系跟父母很好，但是接过一些我们做错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怕什么呢？就怕被惩罚、处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敢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常常就是没讲，不敢讲，没有勇气。但是当我们每次见到父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开始有点惧怕。你有没有啊？好像大家是没有啊。好像有，好像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还先讲了不讲，这有点害怕。从这个害怕开始，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没有比以前那么好了。因为我们跟父母好像有一点的距离，因为我们有做一些事情，我们不敢去承认。可能大家没有，我有很多。但是如果你要你的关系比以前这么好呢，那你要需要，我们都知道，要有勇气去承认我们做错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跟父母讲一个诚实哈，刚才是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不该做的事情。那如果这个事情会解决的时候，完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关系才会变成的。我知道大家可能有读过，或是应该是有听过这个华盛顿的小故事吗？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可以举手。哦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。这是我把这个故事来讲一下。有一天，就是他这个华盛顿的爸爸是送给他一把这个小斧头。砍木那个小斧头嘛，那个小斧头就是崭新崭新的小巧 锋利哈，这是刚买过来也很利很好。华盛顿就想一想，我父亲的大斧头，能砍倒这个大树哈，因为他们以前是在森林里面要砍树，后来就把这个木去卖哈。他又想我的小斧头可不可以砍倒这个小树呢？我要来试一试。他看到他的花园边里面上有一棵这个樱桃树啊，这个小樱桃树。这个微风吹得他一摆一摆，好像在向他招手一样。来吧，小华盛顿说，在我身上试试我的爸爸你送给我这个小斧头啊，斧头。小华盛顿很高兴，就跑过去取取那个小斧头，向个樱桃树砍去，就是砍一下砍两下，樱桃树果然是倒在地上了。他又用这个小斧头把这个树的枝叶削去，就举起那个小斧头把这个小斧头把这个叶子已经弄掉的时候，他就粘在他这个脚里面，一边就举着这个小斧头，一边就拿这个树棍，他刚才指掉那个树叶啊，就跑在这个花园里面。他就好像这个骑马打仗做这个游戏。他的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被砍掉那个小树，非常的生气，因为那棵樱桃树花了很多钱才买到的，是华盛顿的爸爸最喜欢的那一棵树。华盛顿看见爸爸很生气，心里虽然害怕会被处罚，但是还是鼓起勇气跟爸爸说，爸爸，这个樱桃树是我砍的，我只是要想一想试一试你送给我的斧头是不是最锋利。他的父亲看到华盛顿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不但没惩罚他，反而大大的称赞他，好孩子，你的诚实让我很惊为，因为确实是十万棵樱桃树也比不上一个诚实的孩子。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上帝看顾，那为什么他不看顾我的生命呢？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你看到可能你认识我，但是不知道我几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了。13岁我的父亲就病死了，家庭被分开，我和我的弟弟，我本来是一家有5个人，因为母亲死了，所以父亲也不能养家，所以我们要分开，我和弟弟就被住在我的姑姑那边。我的姑姑也是不是很有钱，她自己也是有2个孩子，所以当时我要帮忙做家务，一方面也要去赚钱，赚钱来买这个书，要交这个学费，所以早上很早，几岁以前，3点半、4点就要起床上来去卖面包，所以我要卖到大概是8点。卖完的时候才上学， 我是这样卖面包，我去到面包 店里面，就是拿着这个面包放在后面那个袋子，然后在路上那边喊着面包。如果有人在那边楼上那边喊着的时候，我就立刻爬到三四楼里面去卖给他们。有时候为了赶时间，因为我是可能是拿50个面包，所以感谢要卖完。所以有时候下这个楼梯下得很快。我们知道以前的房子是没有这个电梯的，所以9岁的时候要赶下，有时候就2、3这个楼梯这样就跳过来。有时候被摔倒挠到脚，肿得很痛，但是还是照样走在路上那边买，是不是因为要赚钱，要卖完我的面包？每次我看到这个，我去卖面包的时候，看到别的小孩子有自己的家，有自己的父母，他们能够睡到8点才上学，那我也跟他们一样，但是3点就要起床来去卖面包。我开始有一点羡慕他们，但是这种羡慕慢慢慢变得让我变成一种就是嫉妒他们。我还记得当时我1973年的时候，我考进这个高中的时候，我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能考进一个有名的学校，一定要考的成绩很好才可以进去，所以我很高兴。但是没有人跟我在一起庆祝喜欢，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为自己庆祝。我外面表达得很好，很坚强强烈，但是我里面非常的破碎，我真是没有安全感。我心里很不平衡，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这个命运，所以我最埋怨的就是宗教，我最埋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世上是没有一位真实，没有公义。如果这个世上真是有一位神的看顾，那为什么他不看顾我呢？如果他是掌管这个世界，为什么他没有看到我吗？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？我一直不能相信这个世上有神，所以我要刚强，我要靠自己。一峰刚平下，一峰又起来，这是我的历史中。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听过了，经过这个红高棉解放之前，就是1975年之前，每一个人住在金边首都的人都要被赶去那个乡下森林里面去做苦工。所以我也是一个人之内，我常说 长是短说，不要再重复对事。我们被救到这个森林里面的时候，要做苦工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，要把我们所有这些人都要灭掉、杀死。所以你做这个苦工，你每天从早上起床六点就开始做，做到十二点，你就有吃饭。从第一点半就开始，要做到晚上六点。后来晚上你还要去看顾，因为怕有一些人他要偷走，他要你还要去看。我们每次做得很辛苦，但是你得到的吃只有两碗小小碗那个粥，你吃不饱。我刚出的时候是发育时间，我们这些队里面都是发育的一些男人，大概是14岁，我当时是34岁，所以很饿。教区里面大部分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食物不够，病死、饿死、软弱死。所以在我们床上的时候，你起来看到你旁边的人不动，那你就知道他已经死。我当时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也是这样。我就跟大家说，我根本就是不能从这边走到那个门口，我们这个教会的门口，我走不到。我不能走，我要爬过去，因为我的身体里面只有皮跟这个骨头，我没有力，所以我病得要快死。那时我还知道，我每次那个中午的时候，我就向神祷告：“神啊，我的生命真的很苦。我从生来到现在都是这么苦。我不相信有神，但是现在我祈求你，如果是真的有一位真神的掌管，那求你让我活下去。我要去认识你，我还要回世上。”太可惜了，我这么年轻这个事情。我还记得当时我的身体非常的软，在人来看是没有机会再滑下去的，但是我心里很有平安，我很有这个喜乐在里面。我肯知道有一个神是与我同在的，是安慰我，真的。接过不久，有这些人看到我真是病得很厉害，他就把我送到一个医院。如果我跟大家说这个医院的时候，可能太过分，在那边是让你等死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好像你不必做工，但是你还有两碗这个碗粥可以喝，就是等到你的日子到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感谢神，结果这个休息，不必做工，不必早起来，所以我就健康起来。到1979年的时候，这个解放完的时候，这个洪高棉他跟越南打仗之后，他打输的时候，他就被赶到山上那边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他们做我们放那个营地里面，我们就跑掉。所以我们这一路跑，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是在我查经的时候跟大家说了。我们就跑过这个泰国的边境，柬埔寨的边境，去到泰国那边。在路上很多这个地雷，有一些人如果踏到这个地雷，这个地雷爆炸起来，有时候断脚、断头、断手，有时候会死。但是你就很知道啊，那个地已经有人走过了，所以你不会再遇到这个地雷，你就可以在他的身上跑过去。我们就是一样跑到泰国那边，一边停在那边，我们就他们就有一些地方 就是收留这些难民跑过来。在这个难民营里面，我看到很多很多这同不同的国家的传教士， 有一些他们是做医生，当医生在那边做工，有一些是做护士，有一些是帮忙人。因为你们知道，从这个路上逃难到这个泰国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这个女孩的时候会被奸淫强奸，有时候有病有痛，所以有时候到那个营地里面需要医治，所以这些人常常在那边帮忙。我有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国家他们要伤害我，我要逃跑我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。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里帮助我呢？我是一个难民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羡慕，没有一些贵重给他们好处。为什么他们能够牺牲在那边帮助我？我这个问题常常就住在我的脑里面，我真是不明白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所以这些人他接过星期一到星期六的做工，星期天他们就休息，就举办一个聚会。所以结果参与这个教会，慢慢就知道认识了圣经，就知道原来主耶稣当时也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一样。他来做人的时候，当然他也是要做人，他是第一个孩子，所以可能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所以他要当人当木匠来做工养他自己的家。到30岁的时候他才去传福音。第二个方面，天父也让我看见主耶稣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他医治人帮助人，有时候教训人传福音，但是还逼我还很亏。他有时他也没有伤害人，也没有得罪人，但是有时候他被人打，被石头丢，有时候他被羞辱，被辱骂，被拒绝，但是他一生还是这样演下去。甚至在这个十字架上最后一短气，还为这些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人祈求，父啊，赦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个是天父让我看见。第三面，天父也让我看见我已经了解你的情况了。天父告诉我，我知道你的背景，我也听见你当时的时候，在这个白天的时候，你病的时候向我祈求，我脚已经预备了美好的计划，就是我要你有机会来认识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神让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真的不公平，真的充满了恶毒，所以这个世界必要过去。神告诉我，让我知道 他一定要有做一个新的事情，一个有公平的事情。天父让我知道，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来这个世界，是为人的罪，特别是为我的罪。只让我能够与神和好，我才开始明白，我以前很嫉妒人，很埋怨神。我还记得，我不能接受这位神，我不能当他做神，我没有感谢他，完全这个我这个态度都是一种罪性。这些罪行通通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主已经为我承担了，我可以免去这些完全的惩罚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担当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软弱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任人死或是有肯做的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这个是一位金句，非常的鼓励我。虽然我今天亲眼看不见神，好像我也看不见风，我看不见电一样，但是我会感觉到这个风的方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我可以感觉到它的方向，这个风的度量及高量。虽然我看不到电，但是如果有一个好听炮，我就可以看到灯光。如果我不相信，我弄一个铁插进这个插头里面，我就会变这个电，电死我。我请大家不要去试试看，你必定要相信，每一个插头里面是有电的。当我明白这些，我这些有限的时候，我就接受。明白这个真理，我就接受神主耶稣，接受他的恩典，他的救赎，接受他来做我的救主。我从那时候，1979年的时候，我就归入信主。如果我的见证会感动到你，或者你还要更深刻一点知道我的见证，你可以聚会完的时候来找我，或者你会去认识这位真神，你也同样可以来找我，或者叫我们这教会里面的领袖每一位，我们这些人很乐意来帮助你去认识这位真神。我们的神的天父是真的，他是会听祷告的，他会了解的，会明白你的情况。我知道只有我的关系跟神和好，那我还才有这个 圣经所说的完美，一个永恒的生命。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开始在你死的时候才开始，甚至今天你认识他，接受他，你就有这个生命在你里面。这个生命就是在圣经里面所描写的，就是永生的生命，是从我开始归入主的时候就开始。好，最后我会为大家唱一首歌，这首歌是非常的体贴我怎样去信主。这首歌是德语来的，但是我用我的中文的程度就把它翻下来，让你慢慢去看一下。无论我在哪里，这是我直接跟这位神说的，你已经早就在那里，就是这位神。我逃避你的面，你总离我不远。我的心里想什么，你已经都知道。我的感觉，你完全明白，是非常的安慰这首歌。我知道，你知道我的心，就是神知道你的心。我渴慕你，我自己的渴慕神。你是我的，你是真神，也是全人活在我们中间，就是描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。你做人与我们一样，就是耶稣他当人之后，当你是无罪，你有怜悯，充满忍耐。我要感谢你，你虽然认识了我，还依然爱着我。你把我的名字刻在你手里，为了要赦免我。主啊，你扶起我，就当时的时候想起我已经在地上了被抬。你抬起我到你那里，是的，我要感谢你。你虽然认识了我这样的不好一个人，你还是依然爱我。好，我去振兴乐友团的钢琴，我会唱这首歌结束我今天的讲道。那个没，那个小孩还在讲。